去年一月初，28岁的李长福在乌兰浩特市一家餐馆吃饭后，与另一名男子发生身体碰撞和口角，对方报警，公安到场后向李长福开枪。现场监控片段显示，李长福腹部中枪后，仍然被7名公安殴打，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事发时喝醉并且有吸毒习惯的李长福捅伤一名民警，因此要开枪制止。事后，死者遗孀程丽芳被当局24小时监控，要求签署尸检报告，表示认同当局说法。程丽芳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为了讨回公道，她绕过了当局的重重监控，到北京聘请律师。
我们家里的情况就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家里有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还有一次手术没做呢，就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去吸毒。你就是说我家人持刀，但是我家人那是得小刀，那也算是持刀吗？你有什么权利？你有啥合法性开枪啊？
协助程丽芳的律师申请第二次尸检，证实李长福没有吸毒，并发现他曾遭电击。去年年底，内蒙信访部门主动以生活补助为名，给予程丽芳16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签订保证书，换取不再追究事件和不接受媒体访问。但他为了把7名警员绳之以法，决定公开事件。
给我这个钱是因为19大的时候，那就是说给你个生活补助费，那意思也就是写不能那个向媒体透露啊，接受媒体什么的。但是这个他这个罢访书吧，就是没有法律效益的罢访书，咋的？今后不在网络上及其他媒体上就是散布李长福死亡事件后续处理的任何言论，不就此事联络记者，也不接受采访。
程丽芳的律师杨立民质疑当局首次尸检报告造假，警员根本没有必要开枪。
如果在这个中枪前遭到的电击，那他可能早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就不需要再使用枪支。如果是遭到枪击以后再对他进行电击，可能涉嫌滥用职权、故意伤害。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建议，上级检察机关指定其他地区的检察机关调查涉案警员，以消除公众疑虑。他认为事件反映中国大陆警权过大，没有受到相应的制约。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